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星。人间的故事呢是千千万，我总经常跟朋友跟所有认识的任何人，只要是和这个创作啊，或者是就平常谈生活也是，那在人生中呢也能够碰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朋友。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请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张慈，张慈女士。张慈呢她是一个知名的作家，来自中国大陆，来自云南。她同时呢也是一个获奖的电影制片人，做了一些很优秀的电影纪录片，同时也在做纪录片故事片。张慈呢她的经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我们今天呢就向大家介绍张慈女士。
你好，大家好。
你跟我呢是在平常的这个大家朋友聚会中啊，我和张老师见面啊，张女士，张慈，见面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她一些故事呢，也是不是完整，但是呢，她有时候讲出一些片段来，让你觉得就惊掉下巴，非常有意思。当然了，我们大家都是在洛杉矶，在美国哈、啊，在这个美西，很多人都有。这种从中国大陆或者从台湾从这个亚洲吧，作为外国人到了这个美国来，那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名副其实的叫酸甜苦辣。那张慈呢，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先给我们讲讲是酸呢还是甜呢还是苦还是辣也好，随便您。你这样吧，你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从中国大陆什么地方来的？然后怎么到就是是不是从先？我记得你先去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再出了国，是这样，大概是这么过程，对不对？
对，我是第一代北漂，在北京做的第一个纪录片，参与了第一个纪录片，叫《流浪北京》，就是讲那个时候80年代我们在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创作的。那个是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独立。纪录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大家都可以去看。
是吴文光拍的吗？不是，
是吴文光导演的。
哦，那是相当相当对。那我记得那电影，它有很多当时在北京实际上是崭露头角，或者是马上就要出头的这些艺术家。当然，我记得那个片子到最后拍的呢，也不是这些人不都是全都是皆大欢喜的成功？我记得是吧？
哎，那个没有什么成功，都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能够记录当时中国社会，我们离梦想那么近了，就差一点点，然后就再也没有了，那种80年代就随风而去了。
这是你说这是八十年代中80年代末。
我在北京混了7年多嘛，应该是从80年代初新兴画展呱唧一下出来了，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裸体雕塑、裸体绘画，那不得了，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啊！李爽、王克平他们，阎立他们都是这个新兴画会的代表人物。然后新兴画会还没下去，呱唧一下朦胧诗出来了，因为我们不允许直接的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所以我们就朦朦胧胧拐弯抹角，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我们站起来歌唱朦胧诗，北岛、苏婷、顾城、芒克等等等等，还没下去呱唧一下摇滚乐崔健摇着一块红布和一无所有出来了。我们每天在不是每天了，经常在那个马克西姆餐厅看他排练，然后跟着他去北大演出等等。那个时候是中国的第一支摇滚乐队，那摇滚乐还没出去，呱唧一下，那个六四爆发了。六四以后出国潮，我就随着大潮就来到了美国。我是这样子的一个忧国忧民，整天为国家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到吐血的这样一个青年。
那你说你这个从，我记得上一次我们两个讲这个出国的时候呢，别人都。是这个坐飞机出来的，我记得当然在就是这个4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50年代的时候出国，50年代没有，就中国大陆出国都是40年代出国，那时候坐船的，但是呢， 你呢是很少数的或者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不是坐飞机而是坐船来美国的，你能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吗？
这个呢去年我在1300讲过，就是我在大街上碰到一个美国人，然后我本来是学日语的，但是碰到这个美国人我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灵感和冲动，就去跟他用英文讲话。 Hi,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这是第一句，然后他说 fine. Where are you from? 这就是第二句，因为课本新概念课本。 Where you come from?America, oh, United States. 我就不听不懂什么叫 United States, 我只知道 America.
Yeah.
但是我看他胳膊上绣了一个国旗，所以他呢就是个美国人。第三句 ,Where are you going? 哎呀，然后他说他要去新西兰，他有一条船在那儿准备环球旅行，他已经在海洋上环了十年了，他们海上有一个 society, 他们都有自己的船，有自己的这个路线。
什么样的船？大概多大的船？
哦，那个船是27英尺，就是很小的帆船，
就是差不多九米是吧？
哎，
对，
上面有两个，不应该说床，应该说两个小沙发椅吧，就是他睡一个，我睡一个，马桶也很小，没有洗澡的地方。我们洗澡是，是不洗澡，反正就是不洗澡，然后，对，海上漂了大概，从新西兰的奥克兰出发。到了南边那个叫什么那个地方 Chris Island 不对，不是 Chris Island、
yeah. 不，那你从中 那你从中国大陆你就有你当时有护照，你就说我就还是你总不能说我就这个就什么叫走私，就把你走私货物给带出来了。你是有护照有签证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有。
OK, 所以你办了护照办了签证，然后
就是跟这个 How do you do 这个美国人
就
出来了、
哦、他给你办了签证是吧？
对对对、
okay.
他跟我结婚了。
哦、oh, OK
然后就在我看到那个北大，我们都是住在北大和颐和园之间的北漂嘛，我的邻居全都是考托福考了三年头发都考白了都没有办法来美国留学的人，我就因为在大街上说了一个 How do you do? 三个月就来到了美国。
那接着说，你从什么地方上的船？是上海、广州什么地方上他这条船？
那是不可能的，我是从那个罗浮桥，就是
广
州那边拿
了
签证、
哦
从深圳到了，从广州拿签证，深圳到了香港，香港飞到新西兰，再从新西兰的北岛到南岛，中间还跨过了一个库克海峡，然后到了根比 Island、Tahiti、Hawaii, 最后是停在 Hawaii, 因为那个我的那个老爷爷哈，我叫他爷爷，他受伤了，然后呢就把这条船在夏威夷卖了，他就进行陆地旅行，我就开始寻找真正的爱情，然后就、就到了美国大陆。
他怎么在航海过程中就这个就？受伤了，他是
那个去年我讲过，就在塔希提，离塔希提大概300海里的一个地方呢，我们碰上了暴风，就是非常那个恶劣的天气。那条船90 degree tilt, 我当时在喝咖啡，突然那咖啡杯就到脚底下去了，然后就是我整个人就悬空了，我们的那个 cabinet 掉下来，把他的背给砸断了。
不，这个浪打过来，你也没看到，他也没看到吗？他应该看到了，他有经验。没有，
他当然有经验。他原来是珍珠港的那个材料官，珍珠港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在的，他没死。
哇哦，那蛮大年纪了。
他有，哎，对，他跟我认识，他70岁，他是有很高的智慧对付海洋的，所以我根本就不害怕。
哦，
我当时提了一只皮箱，就是从中国提过来的，里面还有我发表的作品等等，一大堆杂志乱七八糟。他说：“你这只皮箱得扔掉。”我说里面全是我全部家当啊，衣服什么书啊什么，他说都不行，你这个箱子上的我的船会沉掉，这个船会沉掉，你就只能你自己就裸体上去，我就裸上、wow. 我根本啥没有，就上那个船，真的很小，27 feet 的话确实是不是很大，
那9尺连就是等于是一个人，可能我们可以四个人，大概四个人身高这么长，一个人就算1米8、2米吧，
啊，
四个人多一点，
对，当时就是感觉那个非常的热，在那个海上， 就是我看到每一条船上的人都不穿衣服，海上都是一些裸体的人，大家都在吃罐头。
就是海上还是能看到其他的船在，他们走的是同样的航线，是还是说大家随便走？
应该是有航线
的，应该是有航线的，对，不然他有地方可能。
你不敢相信啊，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如果没有人看着的话，很可能会被一条大船撞翻掉的。
哇哦！
船那个海这么大，天空这么大，飞机会撞到一起，海里面船也会撞到一起，太 phenomenal 了。
OK， 所以呢，就是说这条船把你一直拉到什么港呢？我们一分钟，大概就拉这边到。
我们在塔希提，他休养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我们就又去夏威夷了嘛。
哦，先到了夏威夷，
在夏威夷入海关嘛。
夏威夷入关是吧？然后再等于进到了美国的境内是吧？
哎，然后一进到夏威夷，我发现我回到了云南，因为夏威夷跟西双版纳一模一样。
有意思。今天我的嘉宾是张慈，上文书我们说到张慈是坐着船，一条九尺的船，从新西兰到从中国大陆先这个坐飞机到新西兰，然后从新西兰到了美国的夏威夷。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船还差点翻，那他的老船长是把这条九尺的船，是多少？说是
二十七
英尺的船，就是九米的船，开到了夏威夷。那到了夏威夷之后，你第一件事是怎么？你跟移民官怎么讲的？然后你进了美国海关之后是怎么样？就是。开始你在美国的生活的，
进海关是一个特别的喜剧的一个场面啊，因为我们被分开到两个不同的房间，他们可能认为是假结婚啊，实际上就是假结婚，但是我爷爷大闹海关那天，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包括你的丈夫穿什么短裤，他用什么牙膏，你家里家具是什么颜色，等等等等。那我当时拿了一个云南昆明的那个什么黑人牙膏，是 Black Man's Toothpaste， 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就是问到我爷爷的时候，
那个叫黑妹牙膏，黑妹牙膏。
可是我当时就讲成黑人牙膏了。
对呀呀，
我爷爷呢，他就说要。我说他从来不穿短裤，我哪知道他是什么牌子的短裤。
在海上
在海上根本不穿衣服。然后他问到我爷爷，我问他我穿什么短裤，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下流的问题。哎呀，反正他当时拍桌子大闹，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羞辱人啊，这些问题。最后呢就是不了了之，就让我们就是 whatever 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瓦胡岛，就是夏威夷其实有124个岛，大家只知道有七个岛，什么瓦胡啊、毛伊啊、什么卡哇伊，我们其实是在哈纳鲁鲁的北边，北岛那边呢，有一个停船的地方，停在那儿，在海上生活。后来发现我上学太远了，我去夏威夷大学上学太远，又把那条船开到了。卡皮欧拉尼，不是卡皮欧拉尼，是我忘了一个港口啊，就是在那个大百货公司门口的那个地方，那里停，哎，停船费可贵可贵了，我就只能去打工，打了三份工啊，就是酒吧做酒啊，英语不太会讲，酒也看不懂，然后也没喝过酒，就直接上吧台做酒，这种工作效率其实是蛮好的，就是你英文强压力让你学。做酒强压力让你学，对吧？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你一手的好酒做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多大？
25呀。
嗯，那正合适。
我当时做的最多的一款酒，我现在都还记得，叫《洞洞期在东京》。这款酒是威士忌加 triple cider， 还有那个伏尔加，再加那个墨西哥那个 bitter 是用树皮榨出来的，非常苦，再加一点青柠，就青柠檬。就是这么一杯酒很贵，我每天要做几百杯这个酒，这个酒是洞洞期在东京非常 popular，
就是零零七在东京了，
哎，
就是
这是我做最多的一种，我做第二种，另外一个酒我自己搞出来的叫 Susie Wong，Susie Wong 是一个妓女啊，就是一个好莱坞的也非常 classic 的 movie，
黄苏珊，这个名字叫
黄苏珊，撒谎，然后这个欺骗，然后这个什么都有，但是最后。 就是被一个美国人爱上了，带到了美国。嗯，他们说我跟 Susie Wan 长得很像，风格也很像，老撒谎，然后就就最后就不叫我妹妹了，就叫我 Susie Wan。 嗯，张弛是没人知道的，到现在连我丈夫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每天问我 What is your name and drive's lesson? Season? 我说 Yeah, season. 嗯，
OK。 所以呢，做完酒还这份工作，接下来呢还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酒是做酒是大概是4:30，就是酒吧开始开业，就要去洗杯子啊，去加冰啊，刚刚准备这个准备拖地啊，都前天晚上都不搞这些的，都是下班了他回家睡觉，太晚了。第二天提前一个小时来做，5:30开始做酒，做到大概10:00，换到另外一个餐馆去做那个开谢儿收钱。然后大白天的话就去夏威夷大学上学，后来因为没钱交学费了，就转到 Kapi'olani Community College 去学。那时候学很多东西，我记得就是有这个英语啊，还有 international trading 啊，还有什么高尔夫啊，乱七八糟的，就不知道在自己在干嘛。我是一个 established writer， 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的会员，我来到美国一下成了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文盲加这个穷人，一切从头来。所以白天下课以后，中午呢还要去 Subway 去包三明治，包一个小时，所以我挣很多钱的。实际上 support myself， 交学费，对吧，公寓的费用。因为我爷爷他没钱，他就是拿了一点那个叫退伍军人老兵费之类的吧，两个人家。你要知道哈纳鲁鲁有多贵啊，那是国际旅游城市，那可不开玩笑，比纽约都还贵。所以我们生活非常艰难。我打3份工，中午就是 Subway 去包三明治，所以现在你让我给你包三明治绝对是 professional。 晚上就是做酒吧，然后做 cashier， 去另外一个酒店做到天亮2:30，然后餐馆给你吃一点东西，你就回家睡觉，3:00去睡觉，第二天大概7:00起来又去上学。
哇哦。那你是给自己这个也补贴家用，还是光是你自己的学费，然后也你给你的这个你刚才说的老爷爷也？
我必须要帮我爷爷，因为他钱不够。那个房租太贵了，因为我后来提出来不能住在那个船上太闷太热，又不能洗澡，每次洗澡要去隔壁那个法国医生的船上。法国医生那条船太 fancy 了，54英尺，叫 moonlight， 有
月光，
有洗澡的地方，有油画，有镜子，还有非常 fancy 的 dishes， 还有铺着那个桌布的那个dinner table。我们都去他那儿洗澡，后来我觉得太难受了，我就说我多挣点钱，我们去租一个公寓。所以在 Waikiki Beach 那里租了一个 Waikiki Beach， 那是
最好的
黄金海滩啊。
对对对，
所以每个月我忘了多少钱了，可能1500还是多少，1500都不得了。
80-90年代，对，那时候是不得了的钱了，就
那90年嘛，
90年，对，我记得我92年在纽约还能租到200-300块钱的房子，纽约市的这个当时布鲁克林，对。所以如果你要是说在 Waikiki 要是一个月有1500的话，那不得了了。
所以我必须，哎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打工一点都无所谓啊，也不累，反正，对吧？还不停的有人追，追的屁滚尿流的，每天都有人来送花，吧台上堆满了花，很好玩。
所以呢，你这个是上完学之后就不再打这样的工了，还是说你在上学过程中又找到其他的工作？
我大概就这么混到了Christmas， 然后就去飞到这个大陆啊，就是加州啊，去看我的一个怀孕的朋友。结果就认识他隔壁的邻居，然后就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攻势，最后就跟这个人
私奔了。
就私奔了，对。恋爱还是我爷爷帮我谈的，因为我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回来以后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讲不清嘛，当然了，我爷爷就上去跟我讲，就说他今天干嘛干嘛，他今天学了什么，他又写了什么，反正就是爷爷跟他汇报是他在中国的时候特别的可怜，然后那个要吃的没吃的，然后住在北大旁边那种农民的房子里，冬天那风都往里面逛啊什么什么。讲的好像中国就跟那个旧社会一样的，确实也是，实际上反正80年代中国人都蛮穷的，那个时候对苦难是很敏感的我那个时候觉得很羞耻，就想翻身后来到了加州以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就是那个我们今天不讲，就是那个可以重点讲，那个是用孙子兵法抢了一个 抢了一个 husband， 然后就反正大兴你也认识我先生，他跟我已经30多年了。
Chris， 对，非常优秀的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博士心理学家。今天我们请到张慈，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张慈从中国到新西兰到夏威夷，然后又已经到了，终于是实现了这个，这不是反攻大陆，这是进攻大陆，进攻美国大陆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到了美国大陆，他是在加州。那么您接着说，在加州又有什么？
我先说我对夏威夷的感觉，夏威夷是一个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特别美，然后这个天气很好，对吧？海滩又大又干净，海水永远都是暖和的。可是那里的 culture so slow 啊，就是那个音乐啊，什么人啊，那走路都是慢吞吞的，音乐也是很慢很慢。我当时就得了爱尔兰 fever， 就是做噩梦，每天就梦见自己站在一块石头上，那块石头在大海的中央。我醒过来就想离开那儿，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就到了加利福尼亚。怎么到的呢？那个起听下回分解，这是我讲我到加州第一个工作啊。
嗯，
今天大兴和我聊的是我在美国的14个工作嘛。到加州的第一工作是 babysitter， 就是保姆啊。当时我觉得这个是奇耻大辱，因为在我们大陆的话，保姆是一个很低贱的工作啊，底层人做的工作。我是一个中国先锋作家啊，已经发表很多小说，而且还都不是普通的小说，都是权威小说，得意的不得了，还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怎么可能在美国带小孩呢？那个传到中国去，那不脸都丢干净了，是不是？
那你怎么同意的呢？是人家找你来，你说没有办法。
我当时不是就是跟我现在这个先生谈恋爱嘛，我跟 Chris 谈恋爱嘛，跟他谈恋爱呢，他说 Hey honey， 我们以自己要 baby， 那你就当做 practice， 对吧？你先学学上上手，练一下手，怎么带孩子。哎，那小孩就送来了，叫托尼。我靠，这一下30年过去了，这托尼现在斯坦福医院的泌尿科主治大夫啊！
哇，
长得又帅，而且穿着医生那个衣服，你一看就是一个令人非常尊重的这种。
那他还认你这个干妈？
那不是干妈，是他保姆。
保姆就是干妈了。
第一天我讲给你听，大兴，我没有带过小孩呀，你们从来没有。
对呀、啊，25岁。
第一天往他那个 diaper 里面抖了半瓶的粉啊，把他那个小鸡鸡给堵住了，他不能撒尿，哭得死去活来的。我他妈妈来接的时候我很难过，就是我跟他说这孩子撒不了尿，说他妈就发现都里面都是粉，一大堆粉都在那个 diaper 里面，
那叫尿布里。
哎呀，他就教我。然后第二天呢，就带着孩子去斯坦福的那个校园的小孩游乐公园玩。这孩子才1岁多，玩了8个小时，是我自己在玩，然后这孩子发高烧，要发了一个星期，把我吓死了。就是他的母亲一个特别特别善良的 Chinese woman， 就是叫静莲哈，我好
中国人
啊，中国人，北京人，
他爸爸
北京钢琴学院的，他爸爸叫陈翔，也是我好朋友。
就两个夫妻都是中国人，
都中国人。他爸爸是耶鲁的博士，他妈妈是北京钢琴学院的，都是 highly educated 的。这个孩子呢，他们要交给我，然后他们可以去工作，我发现托尼这小孩特别喜欢汽车，他一哭，你只要抱到大马路上看汽车，他立刻就不哭。所以我就天天抱着托尼站在 El Camino， 就是一条古大道，就是没有高速公路101和280之前，那是唯一的通向旧金山的一条古道。我天天抱着托尼站在那个大马路上看汽车，一看看好几个小时，这就是我的保姆生涯。然后呢，我发现我先生特别爱这个孩子，啊，每天一下班就把我 take over， 就带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可靠。就通过带孩子，我发现我先生特别可靠。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
是个爱孩子的人。
你也是啊，大兴，你也是这种人啊。
是，我是这个，结婚以前觉得呀，这个丁克好，然后结婚以后觉得不要孩子好，然后有了孩子觉得什么都不好。
我觉得带了托尼以后，我就对自己有孩子有信心了。
这个倒是有，你等于你们夫妻都是等于是给对方测试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对方是这个，等于就讲话就是不是这块料。
而且因为通过这个小孩呢，我跟那个 Victor 陈翔和静莲，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他们从 Palo Alto 搬来了洛杉矶，搬了20几年了，我们到现在还经常互相请吃饭。就是因为托尼，
哦，
啊，托尼先生斯坦福医院泌尿科主治大夫，那不得了，也你自己也生了个 baby， 现在。
对不起，我必须是刚你说第一次，我就忍住没说。
嗯，
他是泌尿科的，跟他小时候第一次的这个遭遇是不是有关？anyway， OK OK， 这个、
哦、你太好笑了，我也想起来，我那个粉抖太多了，
对对对，
把他的小鸡鸡给。
此生第一大的最大的第一次遇到的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个
撒不了尿。
OK OK， 咱们不这个不能多说这个啊，就是点到为止。
嗯、
OK， 所以那 Tony 这个带孩子让你又是跟这个又挣了钱了，又学会了怎么带孩子，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老公将来是带孩子的料，是有这个能够养孩子，等于是托付终身带孩子这方面啊，这么一个人、
嗯、
是吧？
嗯，
那这你就是赢家了。虽然说你自己觉得你是大云南的中国大陆的大作家，但是你在这边给人当这个、当保姆，但实际上呢，你是已经是赢了九个，可能输了一个，对不对？
嗯。嗯哎，第二个工作就是在大陆，在美国大陆第二，加州第二工作是干洗店的小妹。
哟，这个
中国没有干洗店啊，所以我是不知道还有这种职业哈。就是你收衣服收进来，然后 T 恤那时候就是男人这个穿上班的这些人穿的衣服 ，shirt 是9.99一件，lady 的 dress 呢是14.99一条，然后可以第二条免费。男人的西装第一套是30，第二套就是免费，就是以这种办法让人家多送来嘛。然后这个工作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女性的觉醒和独立。有一天来了一个斯坦福的一个女生啊，她抱了一大堆她男朋友的那个 shirt， 就工作穿的那种 shirt， 男士的，哐当往那一扔，就让我登记。那你都要问啊，斯大奇吗？还是不要斯大奇？就领子那里要不要泛浆印起来的啊？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喜欢。我一件件搞，我就说你怎么不给他洗呢？因为我在家里我是给我的男朋友洗衣服烫衣服，每天干这个事情啊，就是他要训练我以后就像他的妈妈给他的爸爸一样，每天给他洗衣服烫衣服，给他烫西装烫领带等等。但这个女的，这个就是抓捕了一大堆衣服进来，这个女的她说，我说你怎么不在家给他洗呢？花这么多钱来这里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 Are you nuts？ 他说你疯掉了吗？
嗯、
这是1991年了，你还要给男人洗衣服？
洗衣服嗯、
他说完以后，以不可思议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就走掉了。我一下
就
开窍了，明白了，
嗯、
啊，不能给男人当奴隶，不能给他们洗衣服，得送到洗衣店、干洗店去洗去。哦，那生意太好了，
花钱认了，咱们不能给男人当奴隶，
不能，
是意思对，
坚决不能。
嗯，
我那天像是就是天灵盖打开了一样，就是第一次知道你可以男女平等，不要给他洗衣服。
那我问，就这个时候洗衣店的时候，你已经能够讲一定的英文了，是吧？
对的，我可以
就
是
接收接什么接活啊？
他们有 employee training 啊。
嗯嗯
啊，每天拉到那个 plant 去干洗，洗完以后，有那个味道啊！你跟你讲，都是 chemical 的味道，
嗯，
是干洗的衣服都是 chemical，
嗯，
然后再送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再来取，很多人就忘了取那个后面好多那种名牌的西装、西裤、什么裙子一大堆，都是忘了取的。有的人来旅游，有的人就搬家都忘了，就一堆一堆就搁在那儿。啊，就让我们拿回家自己穿。
OK， 所以这工作呢是让你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说，男女平权，女人不能做男人的这个家庭主妇的奴隶，是吧？
坚决不能，
坚决不能。
嗯、
OK，、
嗯、
那咱们接着往下说，再下一个工作。
但是实际上，这工作给我带来一个极大的好处，我不用再给我的非常自己洗衣服了。我带到店里头，employee discount 是50%-80%。
对，50%-80%的这个打折扣，那、
嗯、
那你占了便宜了，对，
嗯，
那你就应该让你先生把这个衣服多穿脏一点。OK， 那我们再接着说，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这个再进广告。你在下面一个是什么样的工作？
卖花姑娘。
哟，越来越俏了。
干洗店小妹，那个卖花姑娘，我去那个一个叫哈桑的伊朗人的店里给他浇花卖花啊，
嗯，
给他收钱。你猜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怎么说？他说，哎呀妹妹，你怎么不去参加选美比赛？我说 what？ 他说选美比赛。
选美、哦、
我说我这辈子不要说选美比赛， 我连漂亮这两个词都不敢去想，我说我的鼻子太扁了，我的脸很大，我说我跟选美毫无关系。他说我告诉你，事情不是这样的，我老婆就是选美冠军。
嗯
啊，我老婆是那个马丽娜人，
你看鼻子比你还大，脸皮
啊，是菲律宾人，她选美冠军。
嗯，
结果选美冠军来了，
嗯，
她给哈桑生了五个孩子，
嗯，
确实那个轮廓非常美。一个选美冠军嫁给了一个开花店的老板，我当时就想不通这些事情。那五个小孩啊，一个比一个好看啊，是 mixed babies 对吧？
花店老板自己是白人，
是个伊朗人，
伊朗人
哈桑嘛，哈桑，
侯赛因可能是这样，
哈桑反正，但是呢，那个已经是前妻了，他现在的wife 是个白人金发碧眼的女孩子，才19岁，好像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嫁给她，而且已经给她怀了一个小孩，这个也是个选美冠军。所以她说我两个太太都是选美冠军，妹妹，我告诉你，我说你可以当选美去选美，你就可以去选美。
对，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选美跟自己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哈桑跟我说他两个太太都是选美冠军，我也可以去选美。这些都是颠覆性的概念。中国人到美国来有三个概念被颠覆。第一是钱的概念。啊，现在的孩子都有钱来到美国，他们这个钱的概念没有被颠覆，他们觉得美国人很穷。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钱在美国就是一个万能的东西。而且多的是，到处都是钱，对吧？你只要肯干，你就能找到钱。
嗯。
啊，第二呢就是就是这个对性的概念啊，就是 sexuality 这个是完全颠覆我们的观念。第三就是对自我的认知啊，我从来没想到自己除了当作家还可以去选美。就是这些东西都叫 conceptual change， 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change， 而不是我们来到这里什么安家落户生孩子，孩子又上了学习，孩子现在成就大了，成了人才的，这些都是 ridiculous 的一些表面的东西。真正改造我们的是就是 conceptual change， 我觉得
就概念上的改变。
哎，
嗯，
这种东西，你像 NGO， 谁知道来美国以前哪里知道有 NGO 啊 ？NGO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概念，联合国这也是美国人搞出来的，对吧？
对，
没有这种概念，你哪有联合国啊，没有联合国哪有今天啊。还有就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
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NGO 呀，对，
反正美国除了
很多，对，嗯，
美国除了美元牛、军事牛，就是这个概念上特别牛。
嗯嗯，这个我也必须同意。OK， 那就是说当了这个卖花姑娘之后，那你听上去你下面一个工作就当了这个选美小姐啦。
我没有去选美，我只是知道，就是说看看自己要那个要从高度来看，就你不能光认为你自己不行啊，你就是还是要从多角度去认识一下自己。这个很有意思。在中国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你漂亮，但是美国人他会跟你说你很漂亮、很好看等等。
这个当然，这因为第一个美国人他的对这个美的标准，他是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尺度，他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看到一个女孩子啊，满脸都是特别特别大的雀斑。哎呀，在中国这是最难，雀斑是最难看的东西。但女孩子到夏天都不敢晒太阳，因为就是说，这个太阳一大，雀斑就会显出来。但是全校其他的男男女女都觉得，哎呀，那女孩子有雀斑真漂亮。这是一个概念上大家就不一样。
哎，
然后每个人你要，但反过来，这女孩子如果说皮肤非常的白嫩，那她也会说她很漂亮。这个她就没有一个说啊必须是这样的，就一个模子刻出来。这像中国大陆很多人现在就为了这个千人一面去整容，变到最后很多人说看电影和那些演员都，特别是女孩子，经常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反正前几年都会大家都不认识。
那个中国不是一个超模叫吕燕吗？
嗯，
山西的一个煤矿的小孩，一脸都雀斑，现在是巴黎最漂亮的女人，是不是？
嗯嗯嗯，
啊，世界知名超模。这些
因为雀斑在这次也说稍微说远点，在美国人这个概念上，它是一个有个性的表现，它跟别人不一样，是吧？对。OK， 那洗衣房这个不是洗衣房，这个花店之后。我们就是做了。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钱
关于钱
这个改变。
嗯，
不是说美国遍地是黄金吗？是真的，我跟你讲，不是说是关于吹一吹，是真的。
嗯，
我做酒吧的时候呢，有一个房间是做 bachelor party 的，
嗯，
就是男人结婚以前头一个夜晚，他可以请那个脱衣舞娘，还可以睡他，或者说，反正那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你还可以跟别人，那个 dating 啊。然后呢，就是有一次，不是有一次，很多次了 ，bachelor party 呢，就是啊，来了两个脱衣舞娘。一个泰国的一个白人在那个桌子上跳舞跳跳，然后他们全喝醉了，然后脱衣舞娘也喝醉了，就桌子也翻了，高跟鞋也掉了，脱衣舞娘被抱走了，我也不知道抱到哪儿去了，遍地都是钱，一个人都没了，几十个人男孩子就都是白人都不在了，遍地都是钱，他们只要离开我们餐馆的门，这钱都是我的。
嗯嗯，
我就提了一只装冰块的桶啊，
嗯，
一边唱着妹妹找哥泪花流，然后一边往里面捡那个钞票。那天晚上750多块钱，我就捡，从地上捡起来的，都在那个桶里面。我当时写信回去跟我原来的同学同事家里人说，讲美国真的是遍地都是钱，都在地毯上搁着呢，我只要弯下腰就可以捡着，还唱着歌捡的。那时候没什么歌可唱，就唱个小花的那个妹妹找哥，对吧，就唱泪花流，然后一边非常快乐的捡着这些美金。嗯，
这个就太有意思了，这个是一个
780，对，捡了780，那天晚上那是九一年，对，
这是一个传奇的一个故事了。就是好的，那我们呢在金夏宫吧，今天我是请的是张慈，中国大陆的知名作家，也是在美国现在做纪录片的一个纪录片制片人。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我的嘉宾是张慈。我们刚才讲到广告前讲到的是一晚上就能够在地上这个捡到780美金、啊，而且是美子，美刀讲话，啊，所以呢美国呢真是在你当时一个刚刚从大陆来人，真是遍地是黄金的。因为你顺便说一句，张慈住的地方呢是应该离在硅谷附近，所以那地方呢确实也是跟最早的旧金山是等于是一个区域吧。
不是硅谷附近，是硅谷中心，叫
宇宙
中心，Palo Alto，斯坦福大学。
对对对对，
斯坦福大学所在地。
对对，那是绝对是正宗的硅谷，硅谷是从这边发起来的。
哎
呀。好，那我们已经讲了14个工作，大概已经讲了有将近一半了。嗯，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嗯，
第几个工作吧，就是那个卖面包。
嗯
啊，卖面包呢就发现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咳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医生也查不出来。我去卖面包呢，那个面包店里头有很多蛋糕，那是随便我们吃的，中午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吃蛋糕，做你的 lunch。哎，我就发现这个吃了蛋糕以后我就会咳嗽很激烈，然后就去看医生，
哦，
医生说我是 gluten 过敏。这就讲到了在美国两个东西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不知道的，一个是过敏，
对，
每个人都有什么东西，什么草莓过敏，花生过敏，我是 gluten 就是面筋，
对，面筋，
哎，
嗯，
过敏。我第一次眼睛珠子都瞪大，看着医生说我对面筋过敏，那我小时候吃那么多面条，对不对？
对，
说那就是你的祸害，你的病根子啊，小时候乱吃那些东西里头有面筋。
这个面筋呢，我也说一句，我小时候呢总是吃完饭肚子疼，
哦，
然后疼呢没办法，你中国你只能吃馒头嘛，那老实说你在北京你在大学里面你能够吃上馒头那是好事情，所以馒头呢一顿吃个3-4个的那是必须的，但是呢每吃每肚子疼。而在中国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听说有任何人有面筋过敏这个事情，但实际上以你我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哎，
其实都是就是挺不是就是他就慢慢就习惯了或者挺过去了。
嗯，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美国人也有什么花生过敏啊，各种各样的过敏。有时候就是你要在小时候，当然这是我没有任何医疗这个背景的这么一个猜测哈。如果你从很小的时候，这人是花生过敏的人，你小时候就给他吃了花生油啊，他就会这个不舒服反应。他慢慢他会习惯的。但是在美国呢，因为他是比较比较注意这个事情吧， 所以这个孩子，哦，这孩子花生过敏，医生一看啊，这个什么，他可以分析出来，不要给他吃花生。那只要他如果是一辈子躲了花生的话，一旦他碰到花生，
就会死。
我知道有人对，有人出，有出人命，就有生命危险的。
因为那个花生会让他的那个支气管肿胀，
对对对，
肿胀以后他不
窒息，
不能呼吸，就窒息而死。
是的，所以这个过敏这个事情呢。再说一遍，就我不是一个医疗医生，我也不是一个药方面的专家，但是呢，我只知道我小时候，你打着灯笼找遍全北京城，没有一个所谓的面筋过敏的孩子。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是这个按照美国这个算统计方式的话，可能都能算出来，平均亚洲人的百分之多少应该是面筋过敏的。
对的，
等等，因为我知道一个数字，就是说亚洲人在过了。四岁以后，孩子啊，过了四岁以后，84%是对那个牛奶里那个酶是过敏的。
对，对，我就是发现了美国的惊天大秘密，每个人都会对几种东西过敏。
对，过敏。对，哎，但是呢，在中国这个牛奶，因为它因为它不光是这个，因为中国大陆当年这个粮食为纲这个政策啊，就是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牧区，所以呢，这个在中国大陆，除非像蒙古人，我相信他这个84%一定不是。
嗯，
他那地方不跟任何原因，他那个草原嘛，他有这个有牛奶有羊奶，但在大陆地区他就没有，所以呢，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亚洲人的这个牛奶这个
喝了牛奶会气胀，
对对对对对对，胀肚什么放屁啊等等，对
对，拉肚子等等，
嗯
啊，
有意思。嗯，
然后这个面包店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震惊的发现，就是美国过敏的人口特别多。面包店以后就是衣服店，在一个衣服店买衣服，买很多那个叫 folk art， 就是不是大百货公司那种现代的衣服，就是有一点设计感的衣服。那这个店的 owner 呢是一个同性恋，是个女的，她最大的喜好就骑马，她每天就是要去骑马，然后她和她的女朋友住在一起，结婚了他们，哦，没有，但是还没有通过那个法律。还没有，他们住在一起，我当时就是眼睛珠又掉下来了。其实啊，女人跟女人睡在一张床上，住在一起啊，有共同的账户，一起花钱，一起过日子，非常相爱。
对，
这就是我对美国的一大发现。
就是，就美国也是，那这当然这个不光是美国，还可能更是因为你从中国大陆来，就是说
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现在大陆是也普遍了，当然这个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当然我小时候我是不知道任何人，当然你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谁是，哎，那个人某某人他举止行动啊，好像不是完全像这个所谓平常的男人吧，咱不要说正常哈，就平常的男人，但是呢当时是没有任何人是出来出柜啊，这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美国
对现在 LGBT 的大游行每年旧金山我都还去参加去 support 去支持他们，但是就是每天看着我老板进进出出跟他那女朋友那么相爱，还当着我的面 kiss 啊什么的我觉得我这个作家且慢，就是当作家且慢，以前作家什么写什么那些都太过时了我得好好观察一下Observe American Life First 对吧，看看这些人都怎么过的。
对，我今天我刚才出来之前我跟我太太讲，她说她在回去他们学校参加一个就是校庆吧，她中学校庆，她说她那个学校的一个当年她的一个朋友吧，在就是哈佛大学旁边开了4家非常好的这个咖啡厅，咖啡厅呢但多数都是这种同性恋，就是 LGBTQ， 然后这些人呢，他们为了游行，说是要这个增加工资吧，然后结果就没有这个，最后是只好关店关张大吉，这个有意思。这个人世间总是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我们现在马上要再进下广告，然后我们马上回来。您收听的是夜猫子的家。Cool.